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读18节到23节。昨天我们读到17节，保罗为以弗所的圣徒祷告，其实保罗也是为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祷告。他向父神求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。我们重生的时候，圣灵就来了，点活我们的灵，并且住在我们的灵里。现在保罗进一步的求父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，智慧给我们领悟的能力，启示帮我们揭开幔子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。但这些都还是在灵里的事，若不在灵里，人不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。这也说出重生是认识基督的必要条件。只有重生的人有了智慧的灵，能够领悟属灵的事，又有了启示的灵帮我们揭开幔子。这幔子或许是我们天然观念的幔子，或许是文化习俗的幔子，或者是宗教传统的幔子。只有把这些幔子全部揭开了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。接着保罗就特别指出对基督三方面的认识，从18节到20节，我们先把它读过一次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对基督三方面特别的认识。第一个，知道他对我们恩召的指望；第二个，他在圣徒中得到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；第三个，他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但是在提到这三方面的认识之前，保罗先告诉我们得着这些认识的过程，就是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这里我们看到，当智慧和启示的灵来了，把神要我们看见的意象揭开了，也给了我们灵中有领悟的能力。但是我们若要真正看见，还必须要神来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。这听起来有点抽象，我们来试着明了保罗到底在说什么。心这个字希腊文是 cardia, K-A-R-D-I-A, 而英文的 cardio, 心脏就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。但 cardia 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过158次，没有一次是指那物质的心脏，它指的是一个抽象意义的心。那心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它不是很容易定义。一般我们把它想成人精神世界的中心，在圣经中有时候也把它指成是我们里面的人，这有别于我们外面的人。我们外面的人有肢体，有感官，能够接触物质的世界，这里面的人是指我们人的灵和魂中间的部分。外面的人有眼睛，里面的人照样也有眼睛。如果说我们的心是由灵和魂组成，而这眼睛呢，就是灵和魂中间的一个窗口，让我们的魂经由这个窗口能够明白灵的事。一讲到眼睛，就想到关于视力的问题。有的人眼睛可以看得远，有的人眼睛看得不远，区别就在视力不一样。那我们该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心眼有好的视力呢？马太福音5章8节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英文的翻译是 pure in heart, 或者说心里纯洁的人。心里纯洁的人，他们有好的视力，他们可以看到神。那什么是心里纯洁呢？就说出这个人他有清明的心思，他有敏锐的情感，他有服从的意志。 他能很快地分别属天的、属地的、来自神的、来自撒旦的。他的心思很清明，他还有敏锐的情感。对于属神的，他会喜爱；来自撒旦的，他会厌恶。还有他有个意志，能够顺服神的带领。这样的人才是心里纯洁的人。但我们大部分人在世界里面生存久了，这世界的神就弄瞎了我们的眼睛，以至于我们心里不纯洁，就不容易看到神。这时候你就要像启示录3:18主对老底家教会的圣徒所说的话，你们要买眼药擦你们的眼睛，让你们能够看见。也就是说，你要付出代价才能够恢复你的视力。当我们的心眼有好的视力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神的光照，神能够照明他要我们看见的事，这样眼睛才看得见。所以从17节、18节整合的来看，我们要真能够看见，一方面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这是神那边要做的，而我们这边呢，需要预备好我们的心眼，让心眼有好的视力，也就是要有清明的心思，要有敏锐的情感，要有服从的意志。另外一边呢，我们还需要神特地来光照我们，来照明我们。这样，神在灵中要我们看见的意象，才能够真真实实的进入我们的魂中，让我们的心思明白了，让我们的情感喜爱了，让我们的意志愿意顺服了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你所看到的才能够成为你的意象，而这个意象就要控制你的一生。知道我们看到的过程之后，我们来看我们对基督应该有三面丰富的认识。第一面，他对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。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，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盼望。但有一天人跟我们传福音，我们相信了，我们的灵活过来了，我们得着了永生的盼望了。而现在我们的魂在一个变化的过程，让我们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像基督。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被提，那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要被赎，到了千年国的时候能够与基督一同掌权，而到新天新地，我们就能够永远的与神同住。这些都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所得着的盼望，这是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个人来说的。接着第二面，就是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其实原文是 What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hi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， 说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荣耀的丰盛。重点是在丰盛，这里说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完全被神得着了，以至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彰显了一点神的荣耀，而这些荣耀全部聚集在一起，我们就看到人荣耀是何等的丰盛。这荣耀的丰盛就是启示录21:19-20那里所要表达的。那里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而在描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19节、20节是讲到它的城墙，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，第一个根基是碧玉，第二个是蓝宝石，第三个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是红玛瑙，第六是红宝石，第七是黄碧玺，第八是水苍玉，第九是红碧玺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玛瑙，第十二是紫金。整个城墙都是各式各样的宝石，显出美丽夺目的色彩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丰盛。到那时候，每一个圣徒都要成为神的基业。而第三面的认识，就是基督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从天上来看教会，以至于都是荣耀的，都是丰盛的。但是看看你我今天的样子，经常软弱跌倒，受不起 世界的试探，经常被撒旦欺压。再看看保罗所描述的，我们不禁怀疑，怎么可能显出这么荣耀的丰盛呢？保罗好像知道我们会这样想，因此就事先告诉我们，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这里有一个关键字，就是信的人。信是支取的能力，也是支取的管道。神他是大能的神，在基督那里有浩大的能力，而这能力怎么样达到我们身上呢？就是经由信。如果我们相信，这能力就能够临到我们身上，如果我们不信，这能力就与我们没有关系。所以信对基督徒是一门重要的功课，我们从一开始相信就是借着信，我们的信的度量要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扩增。除了信之外，保罗这里还加了一句 According to the working of this mighty power， 这一个片语和合版没有翻出来，就是耶稣基督这浩大的能力借着我们的信，并且根据他全能的运作才临到我们。这里讲到在他那里有权柄，在他那里有能力，更重要的在他那里他知道运作的方式。别忘了耶稣基督也在地上为人生活33年半，我们所遭遇的情形他都知道，他受过的试探、逼迫、伤害远比我们大，远比我们深，因此他知道该怎么样运作，用什么样的权柄，以什么样的能力，借着我们的信把他的能力传输到我们身上，借着这大能的运作，我们才能够长大，我们才能够成熟，我们才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基业。讲到基督这能力的浩大，保罗知道我们都会有疑问，因此保罗就以基督作为例子，再一次的告诉我们，这在20节到22节，这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上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这里讲到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这大能大力显现在四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让基督能够胜过死亡，胜过阴间的权势。死是撒旦对人最大的辖制，基督不仅胜过死亡，还下到阴间，然后冲破阴府，从死里复活。接着神就使他升到天上，坐在自己的右边。从死里复活说出他得胜的能力，升天坐在父的右边说出他超越的能力。这个超越是超越所有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力的、主治的和有名的。执政的讲到他的地位，掌权的讲到他的权柄，有能力的讲到他的能力，主治的呢英文是 dominion， 就是在你上面有能力能够管辖你的，说出借着地位、权柄、能力在你身上有管辖权的。而有名的呢讲到人的名誉、各样的头衔，在基督升天的超越上超越了这一切。这五类也可以说成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或者说是在灵界上的，就是天使监军，包括堕落的撒旦和堕落的天使们。另外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超过了，说出他还超越了时间。今天这个世代要一直进行，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世代就要改变，变成千年国的世代，那个就是来世。记得我们曾经提到过，时代论把人类的时间分成7个世代，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第6个世代，就是恩典的时代。恩典的时代夹在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中间，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要结束恩典的时代，带进国度的时代。第三面呢，就要使万有归服在他脚下。超越万有是一回事，耶稣今天已经超越了一切， 将万有伏在他脚下。这还没有发生，这要等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才能够掌权，时候父要使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。而第四个呢，就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 KJV 的翻译是 Give him to be the head of all things to the church， 直接翻译就是把基督这万有之首给了教会。基督是万有之首，是在万有中当头的，因为父已经把万有都归附在他的脚下，现在他要做万有的头，而神又把这基督给了教会。基督是万有之首，教会自然也就是万有之首。和版把翻成为着教会做万有之首，他着重在当事情成就的时候，基督带着教会做万有的首位，并且是为着教会，基督才成为万有的首位。而 KJV 的翻译把基督给了教会做万有之首，这含示着一个过程，基督把他那超越浩大的能力传输给教会，当有一天基督成为万有之首的时候，教会能够跟着他成为万有之首。这个经节曾经被错误的应用过，在第六世纪天主教兴起，当时教会就凌驾在欧洲各国的政治之上，说教会要超过执政的掌权的。这有两个错误，第一个时间不对，当时万有还没有归服给基督，就是现在也还没有。第二个，对于教会的定义不对。到23节我们再来细看教会的定义，神把基督给了教会，这也说出当基督是万有之首的时候，教会也是万有之一，因此基督必须是教会之首。也就是说，在基督成为万有之头之前，基督必须先成为教会的头。神的心意是要让基督做头这件事先在教会中得着，之后万有才归服。当万有归服的时候，基督就带着教会做万有的头。这也就说到在千年国的时候，得胜的圣徒要与基督一同掌权。当保罗讲到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之后，保罗就特地加了一个教会的定义，23节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首先，教会这个词希腊文是 ecclesia， 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蒙召的会众的一个聚集，所以最准确的英文翻译就是 assembly， 人们聚集在一起。所以当我们今天讲教会的时候，圣徒们一定要认识，我们讲的不是那个建筑物，而是在那建筑物里面整个聚会的圣徒们他们的聚集，这是教会。而教会呢，保罗的定义是基督的身体，它是有生命的，它是生机的。而真正的教会就是教会中的每一个肢体都是听从基督指挥的。假如说你的头要你的手去拿杯子，你的手却没有办法服从，我们说这个人病了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一样的，当教会中的圣徒不能顺服基督的指挥，这身体是生病的。所以真正健康的教会，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有完全主权的。保罗又加了另外一个定义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俄版这样的翻译实在是有点拗口，King James 是照着希腊文直接翻过来的， The fullness of him that fills all in all， 基督是那充满万有的，教会呢是他的 fullness， 是他的丰满。所以这一个句子也可以翻成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，基督就是那充满万有者。充满和丰满不一样，充满是讲掉那一个进行的过程，而丰满呢是充满之后所达到的结果。丰满它是有一定的身材的，它是有一定度量的，基督非常的丰富，而教会呢就是基督的丰满，它能够显出基督各样的丰富。一个健康的教会，它能够彰显基督的丰满，而最能够彰显基督丰满的就是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被基督充满了。而一个教会它健康的程度决定于圣徒被充满的普及率。 一个在属灵的人，他完全被基督的丰富所充满，他还不过是一个人，他不是教会。当教会里面只有 20% 的人被基督充满，这教会只能彰显基督 20% 的丰富。因此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中必须想方设法，让来到教会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够被基督所充满。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被基督充满呢？读经、祷告、服事是必要条件。我们帮助教会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够读经，借着读经认识神，认识神的旨意，借着祷告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跟神的带领配合起来，再借着服事把众人都带到神面前，一起向神敬拜赞美，这样我们的聚集就成为基督的彰显。这个彰显就是基督的丰满。当然这个丰满的程度随着教会圣徒老练的程度也会持续的增加，直到像以弗所四章十三节所描述的，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就是身材和度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就来充满我们，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教会的定义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认识教会不是建筑物，教会也不仅仅是一同来聚会的圣徒，而是每个圣徒被基督充满的度量。而教会中的圣徒都是彼此为肢体，只有当教会中的每一个肢体都顺服基督的指挥，教会才能真正彰显基督的丰满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成为基督的丰满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